二殿下殷红真是个白眼狼啊，到了现在他是六亲不认。苏护表面上应承，心里他很不是滋味。哎，偏赶在这时候报事的进来了，报大帅，报殿下，门外来了位道人，要求见二位。还没等苏护说话呢，殷红把酒杯放下了。道人他是干什么的？哎，他没说，他说见着之后才能报通名姓，请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老道走进大帐，众人一看，嚯，这家长得够凶的。贫道出家在东海金鳌岛，人送绰号一气仙马元师爷。哦，哎呀，欢迎欢迎，这回我又多了个帮手啊。来啊，白燕。他问马元呢，您吃荤是吃素？哎，吃荤。您说这个截教的门人什么好吃吃什么，开了大五荤了。马元坐下之后，大口酒大口肉，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。马元一边吃一边问两军阵前的战事如何。殷红把嘴一撇，把打师傅这事儿也讲述了一遍。马元把大指一挑，高，太高了，殿下，像你这样的师傅就得打。你想想，老师教徒弟应当走正道，哪有老师教徒弟打他爹的呢？背天密理，人人得而诛之啊。殿下，你这样反对他，谁都得赞成，贫道我头一个就赞成。殿下这么办吧，趁热打铁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，明日就出兵见仗，你在旁边瞧好，我是包打西岐。殷红心说，这马元我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一号啊，要是申公豹介绍来的，这人的功夫低不了，不如啊明儿开开眼，瞅瞅他有什么能耐包打西岐，要打了胜仗不是更好吗？殷红大喜，到了第二天亲自领兵到关前叫阵，马元、苏护、苏全忠全都到了两军阵了。姜子牙是闭门不战，因为池经子交代过，现在老仙长一去未回，因此不开城。把殷红急得火冒三丈，吩咐军兵骂，不把他骂出来绝不罢休。哎呦，这商纣的军兵啊，坐到关前骂祖宗奶奶七姑八子，一什么难听说什么。后来把讹诈给骂急了，讹诈急得奔奔直蹦，师叔您听听，他骂的也太难听了，把我们西岐说的一无是处，分文都不值了，干脆打吧。不行，你师伯还没回来。嗨，等我师伯干嘛，人家是神仙，如果说人家不帮忙，咱就不进五关了吗？就不打纣王了吗？师叔你受得了，我受不了，我要请令出战。满营众将一个个擦拳魔掌，全要请令。姜子牙一看这事儿可麻烦了，一不扭众百不随一呀、啊。如果强令着不让大伙打，恐怕对士气有影响。子牙没有办法，这才答应，吩咐一声摘掉免战牌亮队。就这样姜子牙出了兵了。两军队员姜子牙往对面一看，就见殷红 手使水火风，一马趟翻，越无扬威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正抖威风呢。阵脚之上还有一个部下的道人，好像没见过。他刚把大阵扎好，殷红就到了近前了。
呆姜子牙，老匹夫，
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呀、啊、今日两军阵前要决一死战，你们哪个过来？言还未尽，在姜子牙的身后一马飞出，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武吉是也。这武吉是属于四贤八郡三十六杰当中的，那也是西岐的一员虎将啊，拍马舞刀直奔殷红。
白眼狼，小兔崽子，你拿命来吧你！
武吉是抡刀就砍，殷红刚要跟他伸手，一气先马援来到近前了。哎，善哉善哉，二殿下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贫道说的清楚，我今天包打西岐，您呢就在旁边看个热闹也就是了。道长，我可就把这个人交给你了。哎，你放心吧。殷红拨马回归本队，压枪在这关地，单说一气先马援，晃众拂尘来到大将武吉的马前。来将叫什么名字？
武吉是也。
无名的小辈。武吉啊，你赶紧给我回去，你叫姜子牙过来，你这两下子白给，我杀的是姜尚。武吉大怒，抡刀就剁。也就几个回合吧，就见一气仙马元把肩膀子一晃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突然就见马元的后背又伸出一只手来，这只大手手指头比一般的旗杆还要粗着三圈啊，大手一张，好像一面大伞相似，直奔武吉就抓来。武吉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手啊，刚然发愣，噌就被这只大手攥在手心，是高高的提起，把武吉抛向天空，啪又摔到地上。什么人架得住这么一摔？把武吉摔得肝胆竭裂，是脑浆崩裂呀。再看马元甩大步到了近前，把武吉的衣甲扒掉，用一只手伸到肚里一豁弄，把这点零碎全掏出来了，他都给吃了。大周的兵马一看啊，我天哪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这个老道怎么吃人呢？眨眼功夫，武吉光剩一堆骨头了。马元把嘴擦了擦，哈哈哈哈，真不错，正好是一顿早饭，哪个还过来？言还未尽，又有一员大将来到两军阵，是武吉的好朋友，名字叫南宫书。南宫书拍马舞枪直奔一气仙马元，几个回合之后，马元嘴里念念有词，那只大手又探出来了，把南宫书抓住往空中一抛，啪摔死，
然后马原跑过去又吃了。姜子牙吓得一闭眼了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这第三个过去的土行孙。姜子牙还真挺心疼他。土将军六神没说的，奔奔奔奔奔奔奔，晃动罗圈腿来到两军阵。我说你这妖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？吃活人呐！看你这意思，你没吃饱吧？来来来，你瞅我胖乎乎的，矬墩墩的，镖头也不算薄，你把我吃了还能差不多？你是什么人？土行孙呐！老道闻听，火往上撞，晃剑动手，跟土行孙站在一处。这土行孙小个儿，灵巧，揉揉揉揉，来回直踹，抡开大棍专打马原的双腿。马原一个没注意，屁股蛋子上、前后腿上还真挨了几棍，把这家打的直哼哼。你娘啪！哎呀，好小子，你等我吃了你！恐怕你吃不着。二十几个回合之后，马原一晃肩膀，那只大手又探出来了，砰，抓住土行孙。姜子牙看得清楚，土将军，哎呀，完了，一点都不假。一气先马原呐，用这只大手抓住土行孙之后，使劲往空中一扔，又狠劲往地上一摔，啪！他心说把你摔扁乎了再吃你。等摔完了一看呢，呀，人没了。他哪知道土行孙会千里地形术土遁的功夫，往地上一摔没影了。马原还纳闷呢，哦哦，使劲使太大了，把这人给摔没了，往后啊这劲头还得小点。结果土行孙是回归本队。第四个过来动手的二郎杨戬，马原一瞅这小伙子，面似淡金，三只眼，手擎三尖两刃刀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与众不同。马原就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我是玉鼎真人的门下杨戬是也。”“
莫非你不怕死吗？”“
嗯，身为大将，命死阵前，不死阵后。我看你没吃饱，我来给你添菜来了。”“
好小子，拿命来！”
马原大战杨戬。五六个回合之后，把大手又伸出来了，砰一把抓住杨戬，啪摔在地上。杨戬杠了一声，三尖两刃刀撒手。人们看得清清楚楚，马原扑到近前，咔嚓一把把袍服裂开，胳膊腿给拧下来，把杨戬就给吃了。众人在后边一看，哎呦，死的太惨了。等马原吃完了，把嘴擦擦，匹夫，你是自找气祸。姜子牙一看这仗没法打，收兵撤退了。等回到城里，姜子牙就哭了：“杨戬呐，杨戬呐，你死的不值个儿。”哪吒乐的，师叔，你哭什么？你哭我道兄杨戬呐？他会七十二般变化，没事儿，您就瞧好吧。其实哪吒真猜对了，杨戬是有意卖弄一手。单说马原得胜回营，殷红传下令去，热烈祝贺。殷红心说：“怪不得老道吹牛呢，真有两下子。他这只大手在哪儿藏着呢？”殷红还摸摸他这个后背，溜光发滑，什么也没有。马原说：“殿下，这是一种幻术，你看着在我后背伸出去的，其实不是。
我只有念动咒语，这只大手才能帮忙。您看怎么样？我不是吹吧，包打稀奇。今天连伤他们几员大将，明天再几个，后天再几个，总有一天我把他们的人吃光了。嗯，仙长真高人也。排摆酒宴在这祝贺，马元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。仙长你怎么了？哎呀我怎么觉着肚腹一阵疼痛呢？您受凉了吧？
哎呀不行。
说个不行，这个马元是五官挪移呀、啊，汗珠子比黄豆粒都大，噼里啪啦咕噜下来了。燕红说：“是这么办吧，您到后边休息休息吧。”马元认为有道理，可是刚一站起来，就觉得五脏像被什么玩意抓住了似的，哎呦我的娘哎，扑通摔倒在地，爹一声娘一声的就叫唤开了。苏护在旁边坐着一看，
该报应，
这是你吃人肉的结果，怎么不疼死你呢？你简直不是个人呐。咱这么说，马元直折腾的后半夜，几死几活，最后是卧床不起。什么原因呢？叫杨戬给折腾的。这杨戬在他肚子里这顿跟头把式打的，马元哪受得了啊？仗着他道行根深蒂固，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交代了。最后杨戬从他鼻子眼儿跑出来了，回归西岐，见姜子牙教练，见到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师叔啊，我没把马元给整死，我觉着这活干的不怎么漂亮。不过您放心，最近十天八天的，这小子休想起床。”杨戬把经过一说，大伙全都乐坏了。可是怎么能制住这马元和殷红，大家也没有良策。哎，转过天来把门一进来禀报，石经子陪着一位道人来了。姜子牙大喜，列队迎接。一看石经子背后站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慈航道人。当初破石绝阵的时候，慈航道人也来过，都是熟人，彼此见过，接入大厅落座。姜子牙问慈航道人：“道兄，您这一来我可放了心了，莫非帮助我来收殷红不成？”“善哉善哉。”慈航道人一笑：“正是如此，我奉玉虚法爹前来制服殷红及一气仙马元。”“哦，马元的事你也知道全清楚。”姜子牙就问：“但不知怎样个制法？”慈航道人趴到姜子牙耳边：“必须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”“好吧。”姜子牙马上遵命照办。到了第二天，姜尚按计划行事，出了封京，骑着四不像，身边一兵一卒都没带，指手画脚的，好像来观察营盘。早有军兵禀报殷红和马元，说姜子牙一个人来了，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，看这意思来偷看咱的营盘。殷红一听可乐坏了：“我去看看。”登上瞭望楼，他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果然姜子牙身边无人呐。嘿嘿， 阎王叫你三更死，哪个敢留到五更啊？哎呀，拜马弹枪，我要到两军阵前捉拿姜子牙。